这是一个晶体管，它是每个芯片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苹果 M1 Max 芯片里有570亿个这样的小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啊，如何设计一个有几百亿个晶体管的芯片呢？芯片设计啊，是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啊。几个晶体管先组成逻辑门，几个逻辑门再组成寄存器和组合电路，那么很多的寄存器和组合电路呢，再组成运算电路啊、控制电路啊、存储电路啊等等，很多这些电路再组成通信计算等模块，这些模块最终组成一个完整的芯片。那么几十年前啊，芯片里所有的模块和电路，甚至晶体管本身都是用手画出来的。但是现在呢，一个手机芯片的算力比阿波罗登月全部算力还高，这说明芯片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晶体管的数量呢也越来越多了。如果再用手画这几十亿上百亿个晶体管，可能几辈子都画不完。所以呢，现在的这个芯片工程师设计芯片的方法就是写代码，而把代码自动转化成电路和芯片的工具就是 EDA 软件。那么 EDA 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是芯片产业至关重要的核心环节？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请继续看下去吧。我把所有的知识点总结成了思维导图，获取的方式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你。EDA 的全称啊，是电子设计自动化，它是一种工业软件。现在所有的芯片公司都在用各种各样的 EDA 软件来辅助完成芯片的设计。那么更重要的是啊， EDA 有着非常明显的这个杠杆效应。 EDA 本身的市场规模其实并没有很大，只有100多亿美元，但是它却直接撬动了超过4400亿美元的全球半导体产业。也就是说，如果 EDA 出现问题，那么整个芯片产业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我们说的光刻机是整个芯片产业的关键环节啊，但其实 EDA 软件是不为人所知的，重要性却不输光刻机的关键领域。那么 EDA 究竟是什么呢？那么为了了解这个问题啊，需要先从芯片设计的主要流程来看起。你像苹果、高通、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啊，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其实都遵循着非常类似的流程。芯片设计可以分成前端和后端。那么前端呢，负责这个芯片的逻辑电路设计，包括系统架构的定义、二条编码、逻辑综合，在这个过程中会进行多次的仿真和验证，最终得到门级的网表。那么后端呢，主要负责芯片的物理设计，包括这个布局规划呀、时钟数综合呀、布线啊、参数提取啊等等步骤，最终呢会得到一个芯片电路的这个物理版图，最终提供给晶圆厂去制造。那么没有听过这些名词也没关系啊，简单来说，前端就是这个芯片是什么，它有哪些部分。那么后端呢，说的是这个芯片的各个部分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拿盖房子来打个比方啊，前端设计呢就是做出这个房子的设计图，比如说它有几个房间，每个房间是餐厅还是卧室。而后端设计呢，就是按照设计图画出这个房子的施工图纸啊，包括这个建筑施工的时候需要哪些步骤啊，然后用钢结构啊还是用砖混啊，然后怎么去做防水啊，怎么拉网线、走水电啊等等等等。这样呢，这个建筑队也就是晶圆代工厂就可以拿着这个施工图纸去把芯片去造出来了。 EDA 工具最大的好处啊，就是能极大的缩短芯片设计的时间，然后从而提升这个设计效率。手动画电路图可能又慢又容易出错，但是用计算机几分钟就完成了，而且还可以随便的去修改啊，随便去保存。要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能够越早让芯片做出来去卖，就能越早的去占据市场先机。那么在前端和后端的每个步骤和流程里啊，都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 EDA 工具。我们拿全球最大的这个 EDA 公司 Synopsys 新思科技来举例，来看看芯片设计的流程里到底需要多少个 EDA 工具。比如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加法电路 A 加 B 等于 C， 那么我们就要先用 Verilog 或者是 VHDL 这些硬件专用语言把这个加法电路去描述出来。那么为了验证这个加法的功能是不是正确，我们就要用 EDA 的这个仿真软件，比如新思的 VCS 和 VCFormal， 让 A 等于 1，B 等于 1， 就看看 C 是不是等于2。如果我们输入这个1加1，但是结果等于3，那就需要使用调试软件，比如 Verdi 来确定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还需要用到静态和动态的分析软件，比如 Spyglass 来诊断分析电路是否有那些潜在的问题。那么如果代码没有问题就可以去编译了啊，这在芯片设计里叫做综合 synthesis。 综合的结果啊，就是生成一堆互相连接的门电路，也叫做网表。这就需要使用专门的这个综合工具 design compiler。 那么综合生成的网表啊，再用这个 IC compiler 做布局布线，用 prime time 去做时序分析，用 prime power 做功耗优化，用 IC validator 做物理验证，再用 star RC 做寄生参数提取等等等等，最终呢生成一个符合设计要求也符合晶圆厂代工要求 求的 GDS2 文件，这个东西呢就被拿去做流片生产。怎么样，上面介绍的这些软件啊，只是整个 EDA 工具库里的九牛一毛。那么规模大一点的芯片公司其实都会根据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啊，在每个环节采用不同的工具。这种定制化的方法比较高效，但是呢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只有大公司玩得了。那么其他公司，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公司啊，很可能就直接使用 EDA 厂商提供的完整方案了，比如说这个 Synopsys 的 Fusion Compiler， 直接就能从 RTL 硬件语言到 GDS2 版图一步到位。那么整个芯片设计流程里啊，用到了大量的 EDA 工具。EDA 工具的好坏对于芯片的性能、功耗和面积啊，也就是我们说的 PPA，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同样的一段代码，不同的工具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芯片。但是呢 ，EDA 的发展其实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四个主要的阶段，分别是这个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然后传统的 EDA， 还有 AI 加持的 EDA。那么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期啊，人们就开始使用计算机来辅助这个芯片的晶体管版图设计啊。PCB 电路板的布局布线呀，还有设计规则检查呀等等这些相对简单的工作了。到了80年代啊，卡夫尔米德和林康维发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导论，提出了使用编程语言来进行芯片设计的这个思想，这个也成为了 EDA 发展的重要标志。那么在1986年和1987年啊， Verilog 和 VHDL 这两种硬件描述语言诞生。那么几乎在同一时间，阿特德加斯博士发明了自动逻辑综合技术来取代手动的设计过程，并且在1986年联合创立了 Synopsys 新思科技，这个呢也标志着 EDA 工具开始走向了商业化。那么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啊，在摩尔定律的指引下，芯片上的晶体管密度越来越高，设计流程呢也越来越复杂。EDA 工具成为了芯片设计的必选项，也促进了 EDA 工具的进步。那么前面说的这个综合呀、仿真啊、布局布线等等技术啊，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那么这些 EDA 工具啊，也缩短了研发周期，提升了设计效率，从而反过来去促进了这个芯片产业的技术革新，形成了正向反馈的这个螺旋式上升。目前啊，是 AI 加持的 EDA 新时代。谷歌在 Natur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深度学习技术去帮助芯片设计。那么人类工程师需要几个月去完成的工作，谷歌的 AI 仅需要6个小时就能达到相同或者是近似的结果。那么新思呢，也推出了一个名叫 DSO.AI 的技术啊，可以用到新思所有的 EDA 工具上，并且在某个芯片的这个设计上可以获得21%的功耗降低，18%的性能提升，并且把原本6个月的设计时间缩短成了1个月。那么我不负责任的猜想一下啊，加了这个 AI buff 的 EDA 工具，很可能就是芯片行业再次起飞的最大动力。那么 EDA 如此重要，而全球的三大 EDA 领导者占据了超过70%的全球市场份额和接近80%的中国市场份额，他们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这种程度？中国的 EDA 产业又该如何迎头赶上呢？那么从全球 EDA 发展进程来看，我总结了四个可以借鉴的发展规律。首先呢， EDA 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 EDA 产业属于典型的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数学物理相关的基础研究啊。国际学术界有四大顶级的学术会议，里面讨论的绝大部分都是从芯片设计里抽象出来的这个数学和算法问题。那么这些基础研究呢，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化成生产力，行业门槛很高，前期的投入产出比非常低，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 EDA 工具为了不断实现技术革新啊，也在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新思科技有 1.6 万名员工，而研发人员呢占据了 80%， 研发费用占全年营收的 35%。 那么从 Glassdoor 可以看到啊，新思的研发工程师的平均工资达到了 19.3 万美元，处于科技行业的头部水平。第二呢， EDA 需要大量的人才，和芯片行业类似啊， EDA 人才从高校课题研究到这个行业的就业往往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需要一套这个持久而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除了前面说的这个四大 EDA 顶会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 EDA 竞赛，其实也都是在吸引和培养人才。第三呢， EDA 需要建设完整的生态，整个芯片设计过程啊，需要这个晶圆厂啊、芯片公司还有 EDA 厂商共同的去推进，很多物理设计的参数需要晶圆厂和上下游的公司去深入的合作，获得一手的数据。所以说这个 EDA 串联起了整个产业链。也正因为如此啊，像新思这样的 EDA 巨头还是世界上最大的 IP 提供商之一，特别是这个接口啊、模拟啊、嵌入式存储啊和这个物理 IP 这些和工艺紧密绑定的领域，新思在全球都排名第一。第四呢， EDA 发展离不开并购扩张，特别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啊，自研的难度和成本都太高了，因此呢，在自身产品和市场都足够强大之后，可以去吸收和整合新公司和新技术，从而实现快速的发展。
产。
那么对于国产 EDA 来说啊，现在有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国家“十四五”规划就明确提出重点突破包括 EDA 在内的工业软件。2020年至今，国内就成立了近50家 EDA 公司，也有4家在申请或者是已经完成了 IPO。 从上面发展的规律来看啊，肯定还会经历一波整合，虽然很难直接做到全产业链的完整方案，但是至少可以从细分领域进入，从中低端制程切入，然后呢逐步的去迭代，形成更大的发展。我把本期视频的所有知识点总结成了一个思维导图，大家可以在公众号老师谈心的后台回复 EDA 直接获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